人生没有最瞎，只有更瞎。
大家好，我是心驚驚，
我是 Monday，
我是 Blue，
带你一起进入 Friday Night。哎、欸、，Blue， 我最近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我觉得小尴尬的时刻，在职场发生中的事情，你想听吗？
好啊。
我之前就是叫工程部的人来帮我换电脑，然后就是一个新的电脑，反正他要帮我做那个连线 VPN 连线，嗯，然后他就帮我用嘛，因为过程中他就远端连线，然后就一时分心，他就说，嗯，这个密码是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就跟他直接讲我的电脑的密码，然后他就说。我的意思是你可以直接输入你的电脑密码
就是这个密码是什么你还跟他讲
对我就直接用手机跟他讲说哦我电脑是多少多少多少、嗯、然后他就说其实你直接输入就好了
那你那时候应该只能用那个笑声说
对我就说哦我以为你在问我的电脑密码他就说没有他就说你可以自己输入然后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就想到说哎职场中真的蛮常发生这种小尴尬时刻那我想问你说、欸、你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有啊但是我这个经验、嗯、我觉得也不算是你那种叫可以一笑而过的我
这、哦、不是好笑型的
对不是好笑型一点都不好笑型
好就纯尴尬时刻
对对对
那我们来听听看你的纯尴尬的职场故事
好就是我之前有说过我是之前在一个广播公司嘛
你这样大家会不会就是越来越想知道这间广播公司到底是哪一间
跟你讲这个广播真的有很多卦、
哦、
等之后事情会慢慢揭发出来如果真的有一个确定的我就会跟大家分享这个荒谬的故事
好
对好之前我在这个广播公司嘛然后我有说过我们老板是一个就是很恐怖的人是我们可能帮他买东西是不是都要摆盘之类的对反正他是一个我就是敬而远之的老板嗯，对，然后因为他也很爱炫耀说就是他对自己的员工有多好跟外部
就是做面子型的那种
对对没错所以他那时候可能不知道是跟他的好朋友还是说他有就是认识的厂商他就买了一堆的雪芒果
雪芒果是什么什么某一种芒果类型
对而且是高级的、嗯、他说那个叫做下雪芒果反正那种一斤你知道可能就是要好几百
很贵的那种
对对对然后他某一天就是他可能就拿给了我们主管然后我们主管就发给我们底下三四位员工这样、嗯、然后呢他因为他平常是礼拜一或礼拜五会进到公司、嗯、然后礼拜五一早的时候我们那个主管就拿那个芒果给我们嘛然后就偷偷跟我们说哦这是老板给的然后如果老板来你就是要好好的谢谢他什么因为他需要这种面子的人
哦他喜欢就是听称赞赞美他
对对对
谢谢这样子
对没错然后礼拜五早上我们收到芒果嘛那礼拜五的下午他就有进公司
对
然后因为一进来的时候那时候我好像刚好在录音室所以我就没有跟他直接的正面碰面、嗯、所以你也不好意思说你直接开录音室的门说老板谢谢你的雪芒果不可能嘛因为这样太特意了 对然后后来呢就是我从录音室出来之后嘛那时候差不多三四点他已经来办公室一下子了然后第一个 timing 呢他就是从办公室走出来他要去厕所反正那个 timing 我也没抓住就没抓住那个时间点说哦老板谢谢你的雪芒果
就因为他是去厕所然后可能就很快就回他办公室所以你也没有来得及跟他说哦老板谢谢你
对对对
不是那种场合
对然后因为隔壁的业务助理也没有抓到那个 timing
哦你们都没有抓到
我们都没有抓到那个 timing 所以因为通常如果有一个人感谢你就可以顺便一起附和上去嘛
结果没有人开头
对我们两个都没有抓到那个 timing 然后呢老板他又上他要出来了第二次但是他出来第二次好像不是去厕所就是去可能去洗手或是去用个水之类的什么的、但是因为其实他平常来我们公司的时候他不会一直出来
你说他就是啊，对因为大部分很多老板都是可能他就在他自己的办公室作业然后比较少出来碰面这样
对所以很难得他那天是一直出来而且其实出来的次数是
蛮频繁的
蛮频繁的而且间隔又没有很长然后我们公司那时候就是有一业务也在位置上他就偷偷的跟我们说、老板你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常出来他想要听到你的感谢
哦，真的假的他是为了听到你的感谢然后很频繁的去厕所
就是那个待在公司已经二十几年的业务他就是这样跟我们讲他这样跟我们说就是他平常根本就不会那么常出来那你看他已经出来两三次了他是不是就是想要听到
那可以玩老板吗就是故意不讲看他会出来几次这样
不行啊他又
恼羞成怒
他又因为柠檬
水没有倒道歉
他都已经可以因为一个柠檬水我主管被记这种小过等一下因为下那个下雪芒果没有感谢我们 说不定要被寄一些有的没有的，
很喜欢拿小过来威胁别人。
对对对，然后反正呢就是终于在他第三次出来的时候，然后我就抓准时机，因为我跟业务助理，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坐在走道最前面，所以我们算是最靠近老板，
就会看一看到他出来就马上这样。
然后我们就是跟就跟老板对到眼，说老板就是谢谢你的那个雪芒果，对。然后
他有没有心花怒放？
没有，你知道他抓准时机，他平常不会跟我们讲话，他开始说那个雪芒果多贵多好吃。
你就是他我知道他喜欢，他想要炫耀他的就是战绩，
对，而且
这个东西就是好货，
对，他想要炫耀就是他对员工多好，说什么你们那个雪芒果什么外面其实根本就买不到啊，然后那个那么贵啊，什么一般人要吃也吃不起，然后什么我还他的意思就是我买来送给你们，你们应该要感激我。
你老板真的好像那个古代的皇上，就是
对
赏赐给你们这些奴才。
对对，反正他就是有一种你知道高人一等，然后就觉得我是施舍给你们那个感觉。但是因为我们当然也不能表现出说其实我也不是很想吃这个，但是还是要说那个老板谢谢你，我们会好好的享用。对，反正就是要很客套又很尴尬，然后又要说出说老板真的是非常谢谢你哦，我真的是没有吃过雪芒果，那我一定会好好的就是享用啊，然后怎样怎样，
内心其实很不想要说这些话，然后就很自己觉得很尴尬这样。
对，而且就是就觉得我是一个好阿谀奉承的人，然后就当下那个内心然后拉扯，想说又不想说。
可是你有听过一句话，最近好像蛮流行，就叫做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不会，我老板很得意的，他一点都不尴尬，
所以只要他不尴尬，尴尬
就
是你
们。
就
是我
们。
对，而且跟你说最好笑的是，你有没有印象中我那时候我们有拿回来吃？
对，其实这个雪芒果我有记得，因为那时候布就是拿回来我这边，然后跟我分享，所以我就他跟我讲前面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很期待，想说哇，所以这一颗就是传说中一颗就是一斤多少钱，然后很贵的雪芒果，那我们来吃吃看。然后我记得我就也没有真的我没有听过雪芒果，
我也没有听过。
对，然后品种就是其实也不会吃到，一般就是吃那种艾文或者是什么吧。
对啊，就是那种小颗或是什么
土芒果
之类的，对，土芒果那种，我就觉得很好吃。
对，
然后
那时候想说那雪芒果到底是很甜吗还是怎么样，然后就很期待。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不是还一起就是剥皮然后要切它。
对，
然后你记得发生
什么事情吗？我很隆重的对待那一颗雪芒果好不好？
那你记得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吗？就是
什么事情？
在切的时候，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切芒果的经验，一般来说就是如果芒果熟成像那种艾文什么其实也是很好切的，它就是很滑顺的可以切成一块一块。
对，
那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是要切它的时候我们傻眼，因为那个雪芒果就是它没有办法被切成一块一块
啊，
它丝很多，它纤维很多，
反正那时候就是而且它整颗就是暖暖。
对对对，它就是整颗很像一坨烂泥然后又有但是烂泥中又充满着纤维，然后你一刀下去它就是很像切在一个纠结然后泥状的毛线球，所以你不管怎么切它都没办法就是像艾文那种切成很滑顺一块一块的状态。
对，你没有办法顺利的下刀，就算我们那个刀子是新的很锋利也没有办法顺利的就是你要破面。
对，所以我记得我们那时候还是硬用手然后把它就是用得更烂，用得更烂然后硬剥成两块。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这东西真的会好吃吗？
对，我那时候也
很
疑问，很
怀疑，但是你就会想说老板都这样讲了，应该搞不好就是真的是很特别，口感很独特，它只是很难切。然后吃下去的感觉你记得你那时候感觉吗？
我真的这个我就有印象，我就吃下去反正就是糊糊的感觉，不像那种因为有些好吃的芒果它其实是有点类似弹 QQ 弹弹的，但没有，我们那时候吃下去就是糊糊，然后又有很多丝，所以会一直卡在你的牙缝。重点是它完全没有甜味你知道吗？因为假如是说我放得过熟，因为我可能是回从老板那边拿回来两三天才吃，可是过熟的东西不是应该会太甜？
对对对，
或是怎样吗？但是没有，它一点甜味都没有，然后又一很多丝，然后你就会觉得你到底是吃了什么鬼。
我那时候我记得也是就是很多丝，然后吃下去想说为什么一直在卡牙缝，它到底是什么什么，就是你老板到底为什么会觉得它是很高级的芒果
我不知道。然后他一直问什么一斤要多少钱多少钱，然后结果我吃完之后我其实下定决心说我以后再也不要买什么雪芒果你知道吗？
可是搞不好其实你老板是买到不好的雪芒果，
有可能他只是为了那个价钱、嗯、就是他可能一个假如是一个80块雪芒果跟一个150的雪芒果，他就觉得150、哦、最好，然后我还可以跟别人炫耀我买了多贵，所以他就买那150，说不定那150是
凯子才买。
对对对，就是
盘子，
对
盘子，對，你老板被当盘子。
我老板就是盘子。
好啦，那你今天有想要就是做芒果调酒吗？还是
不要？我超怕我再去买芒果的时候我会买到雪芒果。我平常都不太买芒果，因为那一次经验之后
我后来就是因为我这几天在准备那个水果调酒，然后我就在想说、欸、到底要用什么水果当基底、嗯、然后想说你不是要讲那个芒果吗、嗯、我就看那个芒果想说要不要买那个芒果但是我想到那个雪芒果的味道，那个真的是记忆深刻、欸、而且
记忆深刻难吃、欸、
我记得那个芒果就是明明是我们好几年前吃的口味，但真的是我永生难忘，
真的是永生难忘。
就是你会搭配前面的故事，然后跟这个雪芒果本身的味道，你就会记它一辈子。
没错，因为你知道我其实对他期待值很高，就吃完之后他那个男生
下定决心再也不买
对，
可是我真的很好奇，就是是不是到底其他雪芒果会是什么味道，还是我们下一季来试试看，
不然就是下一季我真的是来做一个芒果调酒，然后我真的去买雪芒果、嗯、然后我们如果真的是那个还是这么难吃，我就真的会对雪芒果失去信心。那如果是真的好吃的话，
那是你老板，
我老板的问题，
盛盘子。
对，所以、欸、今天的调酒要靠你了。
好好好，那我今天准备了一款其实也是水果调酒，然后我是说真的我本来要买的是做凤梨口味的调酒，嗯，殊不知呢我就是买完材料然后买完酒，你还记得我就是要去你家调酒的时候呢、嗯、我就发现我确诊、
欸、我觉得我之后我们有一集可以来分享你确诊的心路历程跟你隔离，因为隔离不是要7天吗、嗯、
对啊对啊，
你到底在家都在干嘛的事
好好，那个
过程、
那個、后面再来讲。然后呢反正我就买这种，我就最好笑的是我买了凤梨、跟葡萄用，然后还有就是酒，然后我的凤梨就只能在我隔离期间把它吃完，难不然还会烂掉。
哎、欸，可以补充维他命 C 还不错、欸、
对，但是就是你就很无奈。然后我后来我今天就是在买那个酒的材料，我就不想再买凤梨
他买了又中奖，
我又不想再买水果，所以我今天准备的是就是用荔枝条的酒，然后跟水蜜桃的酒两个混在一起，然后再加葡萄柚汁、嗯欸、你帮他取个名字，我不知道
你说什么，荔枝水蜜桃跟葡萄柚，荔桃柚、欸、不行耶、欸、这样不是荔桃丸，荔桃柚，我觉得荔桃柚
还可以吧，
我觉得little you
什么东西
不知道，就是荔桃柚，渺小的你，
渺
小
的
你 little you
我觉得这个太瞎了，
我觉得还蛮好的、欸、我刚刚还蛮佩服我自己的头脑动得那么快。
little you 调酒，
对，
那这个酒的比例呢，好，我现在要讲比例咯，这个有精准的计算，
有真这个真的有精准的计算
就是呢荔枝的酒是一，然后水蜜桃酒是一，然后你1:1调下去之后呢，你再切1/4颗的葡萄柚，然后挤到底，把那个汁挤出来挤到底、嗯、然后就是这个口味的调酒。但是说真的我不知道它喝起来怎么样，所以现在就是试喝时间，
哎呀我来试喝，
可是刚才冰块融化搞不好会有点淡，
我怎么觉得我没有喝到葡萄柚的感觉。你有喝到葡萄柚吗？还是因为我太少吃葡萄柚，因为葡萄柚对我的第一印象来讲我会觉得它是苦的，但是这杯其实蛮香甜，
我觉得应该是你有喝到一个酸酸的味道吗？
嗯，一点点，很一点点。
那个就是那个葡萄柚
哦。
所以如果因为我刚刚有试喝，就是那个荔枝酒本身跟桃子酒本身的味道，嗯，然后他们都是偏甜，他们是没有酸味的，所以里面唯一有酸，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这样我才买，就是才想要加葡萄柚、嗯，因为我觉得不要都太甜。然后如果你想要，就你是比较喜欢喝偏酸不喜欢偏甜的话，你可能就是加半颗葡萄柚，它可能会更明显一点、
哦欸、但是我觉得其实这喝起来真的很像饮料，我觉得蛮顺口的、嗯、就是一个香甜的饮料。
而且它的就是这次我们买的荔枝酒跟水蜜桃酒，我觉得单喝啦，我自己有先单喝看看，它的那个甜味我觉得都不会很死甜，就是它的不是那种很浓的甜味，嗯，所以你两个就算加在一起你不会觉得那种，有些酒它可能很甜就会甜到喉咙是痒痒的、嗯、然后它这个就是很顺口。所以要来分享一下荔枝酒的品牌是果维薰，
果维薰的荔枝酒那真的很香耶、欸、刚刚我们闻真的很香、啊、
我觉得果维轩荔枝酒的闻起来的味道还有一个很特别，就是它闻起来其实是有那个圣香珍荔
枝果
冻的味道，
有有有，
但是它实际你去喝它单喝的话，它其实没有圣香珍那么甜，就是它口感不是那么甜，它口感是一般比较有甜味的酒，但是不会到那么甜。然后另外一个水蜜桃的口味的酒是买台湾龙泉啤酒的水果霸的水蜜桃口味，然后我觉得水蜜桃这一款的就是单喝的话，它喝起来就是真的有点像龙泉汽水的那个水蜜桃口味，然后闻起来也是很香的水蜜桃，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加起来它的那个甜味的味道很重，但是 我自己觉得还是要加葡萄柚，这样才会有一个微微的，
对，有一个 酸,、
就是、酸甜酸甜感，
对，但我觉得就是这款我觉得很棒，就是它香气真的蛮好的，
对，就是你闻它就是一样是妹子系，就是你闻它你就会觉得很好喝的感觉，然后喝起来就的确它酒精味也都不会重，因为其实这两款酒的酒精的浓度都很低，
对啊，
3%、5%之类的，所以就是不喜欢酒的人也很适合，
赞赞赞赞。那我你知道我已经分享我刚刚要讲感谢不讲感谢的尴尬时刻，那请问一下 Monday 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在跟主管之间尴尬时刻呢？
我没有那种要讲感谢或不讲感谢，因为通常就是我们老板不会到那么刻意说要出来就是要求你们感谢，但是我有遇过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超级尴尬，有点当夹心饼干，不是便当事件，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我就是一直在当夹心饼干，我那时候就是有算是名义上有两个主管，然后这两个主管他们就是都会去拍戏嘛，拍片，所以两个主管在公司的时间会不太一样啊，他们是拍同一部戏，所以就等于说其实这两个人是合作关系，那你知道本来合作关系就是连朋友都会吵架，所以这两个人就是会
一定会对彼此有点什么工作上的不满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對、但我觉得最就是其实蛮好笑的点是假如说有两个人 A 跟 B 好了，那其实当初 B 会进来是 A 找进来的，所以就是 A 找 B 进来，可是他们一起工作之后 A 又对 B 的工作能力觉得不满意，那就是有其实这个事情的起因是由于 A 对 B 的工作能力不满意，所以他开始就是可能态度有点变了，然后跟就是他开始可能会就是会一直去跟他讲说啊，你不能这样做这样做之类的，那 B 可能久了也就觉得说就是当初你找我进来的状态不是这样，就是好像现在就是你一直在嫌我怎么样怎么样之类的，但是他们两个的我觉得他们两个地位就是在这个工作的地位的职称其实是差不多的，
就是没有说可能 A 的工作职位比较高，所以他可以使唤 B 做什么事情，
对对对，就是其实他们是被就是他们的职位地位是一样，只是说 A 当然是公司本来就是一直都在的人，所以他当然是比较资深，但是在拍戏或干嘛的事情上面的话 A 跟 B 的地位是一样的，我当然就是在下面嘛，然后呢我觉得那时候最尴尬就是他们每次可能就是放假或是刚好就是反正有人回来公司处理事情的时候，因为他们两个基本上不太会一起回来，一起回来更尴尬，就是如果单独回来的话就是通常你知道就是可能在外面工作你就是会累积了一定的怨气嘛，
对，
然后你又你跟就是可能剧组里面其他人讲又不太适合，因为你们就是都是工作伙伴，对，所以 A 可能就是会回来，假如说回来之后然后跟我吃午餐就开始抱怨说就是这个就是拍的过程中啊 B 都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就因为我知道 B 嘛，然后他也觉得我就是不会乱讲话的人，然后
守口如瓶，
就是，对，守口如瓶，我也真的是守口如瓶，然后就是他也觉得我就是一个算是旁观者的角色，然后又是公司的人，所以我应该可以理解他在讲什么，然后这当然一开始他不会讲的这么的，他讲的过程不会这么激进，他只是就是略抱怨这样子，然后到后期就是真的很严重，就是会一直就是批评 B 怎么样，然后 B 就是感受到他的恶意了之后，B 也会，就是，
跟你说 A 怎么样，
对，然后我就被夹在中间，然后我就你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底下的人，你其实就算 A 跟你讲 B 怎样，你也不能跟他讲说哦对啊 B 就是很烂，
对对对对，
你不能这样讲，
不行，
对啊，因为他们就是其实名义上都是比你大的人，所以你就只能很尴尬说哦是这样子哈，哦怎么会这样子，但是你心里就在，我那时候心里就是对我自己的就是这一套的表面的功夫觉得很虚伪，
那我想问一个就是你的表现会让他们觉得彼此都有跟你说两方的坏话吗？还是没有，他们就只是单纯的对你抱怨，不会觉得说哦，说不定 B 也跟你说我的坏话之类的。
不会，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像到后面，因为其实到后面他们两个人的那种不对盘感其实就很明显，你在同一个办公室，你都会有时候可能都会就是那种，假如说他们刚刚在讲什么事情，然后可能 A 的就是语调就变得很低，那语调变低就是他可能开始不爽了，就是变得很冷了，哦，就不是这样子啊，类似这种感觉，所以他们 B 也一定感受得到，所以到后面他们不对盘其实是很明显的，所以有时候可能 A 在跟我讲事情，然后他说可能他就会问说，哎，B 有没有跟你讲这些事情？
哦，
对，但是可能假如说 B 有跟我讲过，就会说，哦，有，好像有讲一点点，但是没有讲那么多。他，然后我会帮 B 讲话。就是我会帮彼此讲话，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也不能，当然我在我的立场一定会有觉得谁比较 对或者谁比较错，
但不能表现出来。
对，然后我就会，但就是可能他们跟我讲的时候，我都会帮对另外一方讲话，但是我不能讲说，我也不能，你知道这是有一点说话技巧，就假如说你的 A 来跑你找你跑来抱怨，
我大概知道要怎么讲，就是呢，你不能让他们觉得你是属于任何一方的人。
对对对对，你不能就是假如说 A 来找你抱怨，你不能你虽然是帮 B 讲话，但是你的立场要是哦，我觉得 B 他不是无心在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哦 B 没有这个意思啊，就是你不能站在他那一边，所以放久了 A 就会觉得说哦，所以你现在是要在帮他吗？
对啊，你就是 B 的人了，那我以后都不跟你讲这些事情什么什么，
我就底下弄你，
对对对
对对，弄死你，那是这样子，所以你也不能这样讲。所以我那时候，但是坦白说，我觉得在这个就是你要帮双方都讲话的状况下，其实是更难的。
对，
就是因为你就是要一直帮他们圆，但有时候可能其实搞不好你也不认同，假设好，你也不认同 B 的行为，但是你又不能说哦，对啊，他就是这样那样这样，就是你还要帮他讲说哦，他应该是就比较可能个性就比较这样那样这样，类似就是所以
委婉的那种。
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尴尬，表面上就是都保持着一个很中立，然后就说啊没有啦，大家都同事嘛，和平相处那种感觉，但是内心觉得你们可以不要来烦我
欸，可是我觉得你这个状况真的是职场上面会很常遇到的，因为一定会有，假如先不要管主管好了，就是就算同事之间，你可能会有 A 同事跟 B 同事，可是他们互看不顺眼，
对、啊、
一定会来找你这个中间的人，
对对对，
讲话。
所以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所以我觉得我在那一份工作里面学会了怎么的不是怎么虚伪的对待别人
没有，我们要说怎么圆滑处事，
怎么圆滑处事。所以我到后就是后面的工作里面，就算我遇到可能像你刚才讲的同事不对盘或者什么觉得很尴尬的时刻，我也会很那叫什么明哲保身，就是我也会把自己保护在一个你知道不要混进去这趟浑水里面的状况下。
可以，你现在对待这些事已经得心应手，就是
对对对、就是、而且我觉得我是一个算是观察力很强的人，我只要感觉到一点点苗头，就是可能这个人讲话稍微变了，因为有时候其实他们吵架，就这两个人互相不管是同事啊主管啊长官之类的，就是他们吵架或者是看对方不顺眼，他们当然表面上不会明讲，因为他们知道这就是一个职场环境，
对，
可是你可以从非常小的细节去看说这两个人到底是不是吵架，就是假如说可能就算是我最常发现就是声音语调的改变，跟你可以就是透过他讲的话去发现他有没有在不爽、
oh.
你有发现过这么就是我后来有遇到也是类似这种状况，就是两个人然后可能就是你就发现一个人好像开始不爽，然后我就跟我其他同事说你有没有
觉得
有这件事情，就是你有没有察觉，但也不是要讲八卦的事情，你就可能已经过了很久，然后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发现就可能 这件事情，然后他们都说有这回事吗、然后就说有啊，很明显，你不要你就是你只要观察、就是这个人他有很明显特征，例如说他的语调突然变低了，或者是他突然讲出什么好、啊、那没关系啊，随便都可以的、
就是那种放弃啊，
对
随便你、
随便你啊都可以，但其实他不是他明明就不想放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就是在不爽的、对，这个就是提供给大家一个小技巧，你可以看一下，因为我觉得你不想要被卷入纷争中，最最最最重要的是你要先辨别纷争在哪里。
对，没错，不然你就是一个不小心，
你就
会踏入那场战争，
对，
你之后就会变成这个纷争的主角，就是那个谁谁谁，他就又怎样，或是他挺谁，或是什么什么什么的。
所以这如果你想要明哲保身的方法，就是首先你一定要先分得出来说，到底这几个人里面的关系，然后有谁跟谁可能就是稍微的不对盘吗，或者是怎么样？那 接下来就是你不要真的去人家讲什么你就附和什么，你可能还是要尽量的把你自己抽离，就是以一个很旁观者，对，以一个很旁观者的角度。然后当然你可以就是可能稍微去安慰他，但是你不要真的说哦对啊，他就另外一个人就很烂。我跟你讲，就是很多，我觉得很多那个网络上文章不都有讲吗？假如说 A 跟你讲说他觉得 B 很烂，然后你现在就附和他。
对，
有一天
你就会被传说，而且你会被传说谁那个你说 B 很烂，
对，
只会有这段东西出现。
你就会发现你说 B 很烂，或者是就是 A 跟 B 有一天突然变很好，
对，
然后就换你被讨厌。
对，没错，我们这次现在提供一些大家那种小
技巧，
小技巧在职场的
环境学起来。
对，
好啊，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遇到这种职场中令人尴尬的时刻，但我觉得这免不了。
对，
只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你就可以用我们提供的一些小技巧，然后让你完美的
躲过这一切。那在你刚刚那个主管的纷争的时候，你是用一些什么小技巧那个躲过这一切呢？
你知道吗，最后就是因为我当时年轻不懂事，我还学不会这些小技巧，所以最后我就离职了。离职是唯一解啊，你各位。
为什么我们要倒向这里啊？
离职就是唯一的解答，离职了就一切海阔天空。
好，
把两个人都封锁起来，就是他们再也不会找你讨论这些微博。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蛮好的方法。
所以提供大家，好，祝大家就是都能够顺利离职，
工作顺心喽。
好咯，
下次见喽，
下次见喽，拜拜。
爱上就是好这么想。